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经过我们的这个演算法，然后去做拆分，拆分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类似那个 IKEA， 然后给他一个组装的一个顺序。比如说他接收这个材料是就片状的，然后打开完之后，他就 follow 那个组装顺序，都是可以很简单的去拼出一些。初期的话，应该是拼出一些那个家具会比较稍微适合一点，然后是在室内这样子。
其实不错。
Hello，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柏翔。本周是以圆形结构工程以及台湾竹会共同合作制播的2022构竹临铁新锐展专题节目，在2022年的最后四周，带领听众一起离开城市，乘上阿里山林业铁路，入山探寻以竹制建筑的新可能。在2021年中，我们有播出了4集的构竹临铁新锐展专题系列节目，内容主要是聚焦让大家了解竹构应用以及竹构设计人才培育计划，来宾群也是以竹构专家为主，例如像是甘明园建筑师许佩贤老师等等。如果对竹构还没有基础知识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往回搜寻这四集来听。而延续这股竹构实验精神，为期3年的竹构设计人才培育计划今年迈入了第2年。2022构竹临铁新锐展再次由陈冠凡策划，邀请了7组的建筑设计团队带来崭新的结构方案。7组设计师将重新看待街头，挑战如何从结构中最微小之处发展出全新的竹构空间体验，同时探索竹材的再利用以及创生，还有采用新结构手法的可能性。今年呢，我们总共4集节目将会邀请到策展人以及7组设计团队来分享他们的竹构实验还有创作历程故事。相信经过2周的节目之后，大家应该对于这系列节目应该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移师从台南来到了台中，我们现在在一个很棒的空间里面，就是被4周都是绿意环绕的空间中录音，所以听众可能会觉得环境的音场好像跟前2集稍微不太一样。那接续了 这股气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题也会是 New Bamboo and New Tech。为什么会用 New Tech 呢？因为其实在竹构的部分也不只是单纯就是用材料最原始的方式去做创作，而今天的这2组来宾呢，他们其实对于竹子、对木头或者是对于一切材料的研究就更进一步的去挑战它的新可能性，不管是结构的应力啊，或者是说就是竹子材料新的模式的创作。那就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第一位来宾呢是陈建彤，他是雨木智研的主持人。建彤你好。
你好。
是，那另外一位来宾的话是世元，他是 Russell 机器人建造实验室。世元你好。
你好。
对，那如果要介绍这2位来宾的话呢，建筒他其实有非常多很精美的木头的制作 的作品，其实散布在全台，那而且就像他其实也非常欢迎就是跟不同年龄层的使用者或者是创作者一起来创作。我就在网络上搜寻的时候发现说，其实你有跟像是星光三月合作，然后让小朋友去尝试用木头建造自己的那种木屋之类的小空间，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因为很多家长们会很担心说让小朋友去建造这些事情会不会很危险之类的，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呢？
因为我们的团队是由建筑、工业设计还有造型艺术的人4个人组成，然后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协助建筑师或艺术家或学者，他们在空间中去运用国产材。因为一般的情况在台湾，你真的要用国产材或是用实木去做一些空间上的应用是非常困难的。
是，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底下都去尝试，然后可以让构造师有兴趣的人可以一同来参与，做出一些搭建，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搭出有空间尺度的一个构造物。
其实 亲手制作是很重要的，实际去触碰到那个材料，然后实际去体验，然后去操作，才更了解说一些作品的创作的背后其实是需要花费多少的心血。
对，而且自然材料它的搭建是很舒服的，它不像钢筋混凝土或是钢构是 很痛苦的建造过程。木头的搭建或竹子的搭建，你是觉得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过程，你可以把自然的材料去被足够起来。
是，建彤他其实在去年又协助2组的团队去做创作，然后今年也自己跳到了这个 火坑里面然后去产出的作品，那我们后续的节目中也会进一步的做介绍。那我们另外一位来宾世元呢，他是 Russell 机器人建造实验室，那现在同时是在阳明交通大学的建筑研究所担任助理教授。是，那 Russell 的机器人建造实验室，它其实是利用运算设计还有机器人的技术，然后去尝试带来用设计还有建造去创造新的可能性。那他去年也有参加了2021的洛杉峰艺术季，你们的珊瑚有入围了今年的ADA 新锐建筑奖，
是
恭喜，对，
谢谢、
其实你们有创作很多的工作营的模式在做作品嘛，对不对？就是带领学生然后去认识这个新的技术，
对，基本上每年我们那个实验室都会有工作营，那每一次那个工作营的那个主题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会利用一些机器人的一些技术，然后跟结合我们的一些数位工具，然后去挑战不同的材料，然后这个材料的话都可以呈现它以往不一样的一个面貌这样子。那像去年比较特别，去年我们跟电影业做个结合，所以我们去年是拍电影，用机器人去拍电影，所以机器人拍电影的话你就必须要考虑到它的那个时间，然后还有那个 keyframe 机器人可以运进到那个地方，
是，
对，所以每年都会尝试不一样的一个应用这样子。
真的很酷耶，所以我觉得算是拓展了就是建筑的新的可能性，就是虽然说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大家对于这种数位 3D 的工具其实应该或多少都很熟悉，就是 Rhino 啊 Grasshopper 等等的，
对，
但是实际上如果要再进一步的推展到机器人的制作，甚至说如何用这些技术然后可以去跟电影啊或是跟艺术去进一步的做结合，也是其实大家真的不用局限就是建筑这框架，其实有很多新的可能性，
对，没错，
那要再进一步让听众就是对你们两位了解的话，我也希望说两位也可以用三个 hashtag 来介绍自己，那我们从箭头先开始，
应该就国产材的爱好者，对，因为包括竹子或木头我们都很喜欢使用，然后制造者吧，因为我们团队里面每个人都有实作的能力，
是
有什么想法你可以马上把它做出一比一的 markup 出来，再来就是森林的爱好者吧，
森林爱好者
跟自然是比较有密切接触的关系这样。
哦、oh, ，OK， 就是自己本身会去爬山吗？
我们有买一块地，
这是另外一个境界，
另外一种方式，对。
对，所以你们会用你们自己种的树木，然后去创作吗？
可能没办法，但是可以在野外环境可以有一些工法，我们可以做测试。
哦，了解，就是你们可能做一些一比一的 markup，
对对对，
可以在那块地里面做实际的测试，这样子，蛮有趣的。那世元呢？
三个 hashtag 的话，第一个就是那个头发卷卷的，
头发卷卷的，
形容我的外表这样子。大概那个头发卷卷的那个老师。第二个话就是宅男，宅男的话形容我的那个喜欢待在家，然后就 coding 啊，写一些小软体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就是机器人，因为我又喜欢机器人。所以我会想要把这个机器人技术然后应用在不同的那个应用上，这样设计上。
听起来很不像是对大家对于一个建筑人的就是 ideal 的形象，就听起来很像反正像是那种理工的人士会有的那种画面的感觉。
对，然后理工里头又唱了一个艺术家这样。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冲突的矛盾的组合。
对，没错，
或许就是这样子矛盾的组合，所以也可以创造出很多很有趣的创作。而且这样如果大家在 IG 上的话也可以去搜寻 Russell 的这个 IG 的页面，其实他们的作品都非常让人非常惊艳。
对，谢谢。
好的，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其实我们在前两集有提到说今年这个构筑临铁新锐展他们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竹子要如何去跟场域有产生新的对话。那冠凡也就说过，就是如果我们没办法把山带到我们所在的场域的话，我们就自己走进去到山里面。所以当然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想要请两位分享说在今年年初乘上了板车，然后开启了那一段就是入山之旅的感受，沿着一站一站往上山里面去的过程中你们体验到了些什么？
我是觉得好像把生命交给了冠凡。真的，就旁边都没有什么护栏，就是坐着，然后就穿过很多山洞这样子。
它真的就是一块板子嘛，然后在那贴
在那
些块上，然后真的是咚咚咚咚咚。
然后冠凡在这之前都没有讲，
真的吗？
奇怪，怎么只有一块板子呢？就上车就 就上山这样。
哇，其实跟大家想象中的那个就是舒服的小火车之旅稍微不太一样。
对，我开始也以为是小火车、欸、
就以为说可以舒舒服服，然后就是从窗户中看着户外的景色就好了，没想到自己是要那么困难的方式上山。
不算柯南，但我觉得那个是好玩的，而且那个经验是独特的，在搭的时候也是蛮刺激的。
是，
对。
那能不能跟我们再多跟我们分享一些说，就是在那一段旅程之中，可能像是经过山洞啊，或者是说沿着山径一路越来越往山走的时候，有感受到一些什么呢？是光影上或者是气温上？
其实我们后来的作品就是以这个 为主轴，就因为我们会穿过很多山洞，然后看到不同的那个景色，所以后来我们就以类似这样的一个轨迹，然后在我们作品上去做一个呈现，所以就很像是一个多孔隙的一个构造物，所以你在不同的那个开口你都可以看到，比如说看到天空，看到树叶之类的，或者那个时间点是对得上的话，你会看到小火车经过这样子。
是，所以就是尝试在那个创造一个新的框景，去框出不同的就是阿里山林业铁路的不同的面貌这样子。
对，然后那个造型本身要华丽。
这是你自己个人的小小坚持吧。
对，
我觉得这也或许是展现出这种数位创造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吧，就是如何创造出一个跟一般我们常见的建筑构造物不一样的形式。
对，
然后去挑战这些机器人手臂的新的可能性。
对，
那建筒呢，在这趟旅程中你体验到了些什么？
旅程我当然跟他有非常接近的感受，是 很震撼的，就是从非常低的飙高突然间到非常高的一个状态，所以气温啊植物啊都很大的变化。但我觉得另外是我回来之后，我查了很多关于阿里山林业文化铁路相关的资料，然后发现说他们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从各个面向，比如说从机械制造或是从图面设计的角度，他们去找了很多老师去把这个过往的历史人文的部分做很详细的一个介绍跟说明。我发现说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人类去对抗自然环境的一个简史在里面，就人们怎么去用人造的比如说火车这种技术去跟自然去对抗，去把山里的资源带下来到平地上，发现背后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缩影的一个情况。
是，其实大家其实对于好像林业铁路这一部分小火车可能稍微就是有好像有点一段距离，大家对于阿里山的印象可能都觉得说自己驾车然后上山顶然后去看个日出然后就结束了这样，看看神木群这样子。是上次我自己搭小火车上去的经验的话，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虽然说可能无法跟台车的经验做对比了，小火车相对起来已经肯定是舒适许多。然后在整个到的过程之中，然后其实你会觉得慢慢跟城市脱节了之后，你反而就是更能有跟山产生一种更亲密的连结的感觉，然后觉得让自己身处在这个这种虫鸣鸟叫的环境中，其实是一个很放松的过程。然后但是因为两位到最后选择的作品的位置反而是在这整个路程的最远点的地方，就是北门站。这七个作品之间你们是海拔最低的，就是为什么在经过这么一大串的旅程之后反而是选在最平地的地方去做创作？
因为我们其实都很清楚，如果真的要在山上盖木足够是非常困难的，
是
不管是你运送材料或气候，或者是甚至是拉一个电，
是
都会觉得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就很积极的想要抢在市中心，
对，然后就是周围有便利商店
有便利商店的地方。
我等下录音完的时候问冠凡说当时我是不是有内有内定。
然后那个地点也不错啊，就是周围都是树环绕，然后那个也在那个市中心，然后人也比较多。当时我跟建彤然后填那个表单网，就马上问他，哎，你是不是觉得那个是市中心然后有便利商店？
可是这样我们也会因为是这个是起点这个事情，我们就要扮演好起点的角色，
对，
然后把人家带上去。因为其实在山上的状况可能是更独特，就是真的在山里面有足够，这个是那个经验可能是更特别的，对，所以我们角色可能就会在市中心就会不太一样。
是。那其实他们在这次建设的场站的位置是北门站的嘉义车库园区，那他过去的话其实很多不管像是阿里山铁路的各式机车啦客车货车也都是在这边做维修。那其实这个园区最阵子虽然说有开放让民众去，但是可能大家可能稍微是比较不会到这个区块来，所以也可以看到建彤在说明作品的简介中有提到说希望说借由作品去达到说像是一个指向性的那种标杆的感觉，然后算是指引大家说可以乘小火车然后往山里去看更多的作品这样子。
而且车库园区他们当初引进的火车是从美国买进来的，
是
铁路最早是日本人去搭建的，然后后来买了美国的火车头，因为你需要特殊的火车头才可以在这么高的那个山里面去载运材料，然后后来是 你设备会出现问题嘛，那时候的人就只能靠自己的研究，自己去灌注一些零件，去让整个系统是可以维持运作的。所以车库园区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幕后的角色，可以让整个林业铁路的系统是一个顺畅的状态去运作。这个事情对我实际放在心里是觉得是，他的这种制造的精神其实跟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是很有某程度的一个连接性。
嗯哼，是。那世元呢，就是当时候在选这个 场站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场域要如何跟你的作品去产生出新的对话？
是有想说就对面也是那个刚好是一个园区嘛，然后他刚好比如说在我们那个作品看完之后也可以去对面的话，有好像有前一届的几座作品嘛，所以就刚好可以做个那个对照，所以就很明显的我们就是想要选在那个地方，大概是这样。
是因为你们的作品其实也算是去挑战一个竹子这个材料的新的可能性。
对，
就是其他的组的设计的话可能会都是以竹管啊或者竹片去做创作，但是你们反而是去把竹子的这整个材料算是抽解开来了。
对，把它分解然后变成一个比较工业的一个材料，然后变成一个板状，然后再透过它那个比较薄嘛，所以你可以去弯曲它，去做更多的一些可能性这样子。可以把它想成是假设你今天要设计一个衣服的话，你也必须要把也要做一些裁缝线，然后裁缝线完之后你把它摊成一个 2D 的一个图形，然后去做一个切割完之后把它变成 3D 这样子。
是，但我觉得其实把这个作品放在就是这个北门的车库园区的时候，它其实像是刚刚建龙讲的，就是它变成是达到一个算是起头的作用，
对，
但是真的是一个起点，就是算是你们的作品是挑战了足够的一个新的模式或者新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大家对于竹构的想象可能还会很多停留在说就是应该是要以竹子的面貌去呈现这样子，但是其实大家可能没有设想到说其实竹子也可以变成是一个不同的模式，然后去做使用，这点也蛮酷的。
对，
就真的就不要去设限一个材料的使用的模式。那当时候你们怎么会有这个 idea 说可以把这个竹子把它变成是纤维的方式去制作？
有一个起点是就我们实验室的那个学生，然后他刚好有跟他一起实验，开始是透过竹板竹皮类似这种东西，然后从纤维方向然后去把它胶合，胶合完之后 做一些那个新的尝试，然后完之后又刚好冠凡就有来提类似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们想说那可好像可以把这个材料应用在一个那个比较大尺度的一个曲面竹构上，所以时间点上刚好就遇到，然后就可以把那个新的一些实验东西把它变成一个实际的一个作品这样子。
是，这蛮酷的。然后我们在下半节节目可以就是再更深入的去聊就是结构如何去传出这些单元片状的东西。对，但是我现在还是想要先比较 focus 在这个整个场域一个上面，因为大家对于大家谈到数位设计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会不会是有些人的一些既定的印象，就觉得说是不是就是想做些很酷啊很炫的造型啊，但是可能会跟整个场域感觉是稍微比较脱离开来的。那你会怎么解释这部分呢？
比如说你看到我们作品它其实不是非常工程的数位，它是一种 poetic computing， 就是一种诗意跟那个数位的一个结合。那如果你只是单纯是做一些很帅的造型的话，后面那个你解读它，你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它层次会有限，但当你把它那个很多的一个层次把它丰富完之后，你可以看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可以看就是比较设计的方向去看它，然后你也可以比较人物的方向去看它，可以比较有环境那个的角度看它，你更可以用非常技术工程的方式去看它。所以看一个作品的时候它的那个丰富性就会出来，这是我们一直想要往的一个方向，就是不是单纯就是我就是做一个 free form， 然后把它造出来。
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们在每次的实验中其实也是在尝试去挑战说一个构筑的方式可以到多大的尺度嘛，因为我看到你们其实也有作品是大到是人可以去路内去做使用的，比如说像是你们有入选今年设计奖的那个木流这件作品，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很实体的空间。
对，
所以大家其实对于可能数位制造的就像是想象的时候就想说是不是就只是一个设计装置物而已，那它其实也是有变成是一个实际建筑的可能性。
对，是的。
对，那建筒这部分的话，因为你们其实很常就会已经是在操作实体的空间了嘛，但是这次又加入了就是要有感知这部分到这个作品里面去的时候，你会不会在设计的初期 就如何让你的作品去跟这个整个场域去产生连接，这件事情就是反而纠结很久。
其实主推特别是因为这次的策展是原型结构陈冠凡，
嗯，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哎，冠凡哎，我们就要想办法把他的，因为他对我来讲就像一个森林的宝藏一样，永无止境的，你可以去探索各种构造的可能性。
嗯哼，
所以我就想说，哎，就要趁这个机会把整个对结构的挑战或对结构的那种设计上的一些可能性，尽可能的把它融入到设计里面去。
是。
所以这次就提出了一个14米跨距的粗挑，
嗯，
啊，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像干建筑师或是有经验的人，你看就觉得，哦，这可能不太可行吧，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嗯，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试看看到底跟冠凡的合作底下能够走到什么样 的地步。
是，
听说还可以再挑更长。
对啊，不要了啦。冠凡是没有极限的，但我觉得我们制作上觉得应该还是要小心一点，再对，还是要多研究一点这样。对，
这个我觉得身为建筑人应该都会蛮有感觉，就是你有时候在自己在当时我在学生的时候设计一些作品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料想到说，哦，未来要做模型，欸，会不会做不出来，啊，或者是会做起来很麻烦。但是两位都是因为都很喜欢，就是自己跳进去做实验的，所以应该这部分应该不会是限制你们的一个障碍吧。
这对我来讲，其实我对街头是一开始其实就已经有稍微有某个方向了，
嗯，
所以我只要那个方向不要差太多，某个程度都可以继续往前去控制，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状态稍微可以不会被说别人限制住的感觉，
嗯嗯，
自己大概就有一个底在。
哦，所以就其实变成是自己可以去控制就是那个设计跟结构的平衡。
对对对，
跟在实际 maker 的时候的一个，
对，然后可能某些人会觉得说哪些地方应该是不可行的，可是你知道说，嗯，诶，你可以在某个细节上怎么样处理，好像就可以稍微避开那些方向，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能够从材料出发的一些优点的。
嗯，是，就是变成说你在设计的初期想说，就是我们从基地分析出发，然后会开始导到你可能设计的造型的一些构想这个来源，
嗯，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脉络？
刚有提到说我希望有一个有点像指标性的往阿里山那个方向去前进，嗯，然后他刚好现场是有展示很多特殊的火车头，
嗯，
所以我想说，欸，要是有一个像月台的感觉，而这月台是往上飞的感觉，
嗯，
去跟这个火车做搭配的话也不错，
嗯，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基本的雏形，是一个长条形的，然后是一个往上飞的一个状态。
嗯哼，所以他变成说这个很长的这个作品，它其实算是跟火车的这个形象算是可以互相做呼应这样子。
对对对，
嗯，
而且我对于竹子的认识，我觉得对上一届来讲或是对于刚接触这一个课程的人，他们会选择是比较保守的，做比较小型的，但我知道说如果我能把接头的部分做好，利用竹子比较好加工的状况，我其实可以做出很大的东西。
嗯，
它其实可以不用那么难做，你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快速组出一个大型的东西。
嗯，
我本来预期他们都做小小的，然后我做很大这样子，结果他们也开始做大了这样。
看到大家就是变成说大家都想要去比拼，就是不能看起来太放在一起比的时候不能看起来太小，
挑战一下极限。
对，
然后这样也非常达到了就竹会他们想要办这个构筑临铁新锐展。
有啊，我觉得我跟那个建同是比较老实，嗯，所以我们都应该是尺寸上都是达标。
对对对，
太有趣了。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上半部的节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Hello， 欢迎再次回到建筑家 Podcast， 我是博翔。我们在上半部的节目，我们跟来宾了解了各自的选址的原因，还有他们最初看到这个场站之后他们设计的发想的过程。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跟我们的来宾来更进一步去对谈他们各自作品在执行时面临的挑战。那我们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两组来宾，一位是建筒，他是荧幕智研的主持人，对，那他的作品是北门驿。那另外一位是世元，他是 Russell 机器人建造实验室，那他的作品叫做竹云，这两个作品。那我们在接下来下半部的节目也会可以更进一步的去讨论，就各自在执行的面临上，因为两位都是 maker， 然后他们也是实际就是跳下去各自去把自己的作品从设计到创作整个过程中完全的执行出来，那他们在各自的执行中面临到哪一些状况。那首先我也想要再追问建筒，其实就是因为雨木制研嘛，所以就是木头是一个很重要，国产材料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过去其实很多作品都是以木头的创作为主，那在这次是在挑战竹子的构造的时候，在两个不同材料中在执行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对啊，其实我们过程一直 我内心一直有一句话，就是哦，假设用木头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产生了。对，其实竹子它其实是很纤细的一个材料，你必须很仔细的对待每一个加工跟每个接头。
是，
然后我们前几年也都有协助建筑师，王明显建筑师或王哲建筑师，在竹构上做一些尝试，也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苦头。这样
是，
本来我是觉得哎，再也不想要碰竹子了。然后，但是冠凡觉得说，哎，应该要让建筒来一次从设计出发，然后从接头出发，说不定能找出一些。又好做，可是效果又不错的一个方向出来。
嗯，是，
我就被他说服了。这样，
你现在可以是与竹自演，
竹自演，
就是与罗少自演，
罗少自演，
可以创造很多的副牌，你自己的新的小宇宙这样子。
对，所以好像前面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辛苦一点，可是你稍微做个几个状况之后，避开了之后，就会发现说，哎，竹子有它自己的特性，你真的可以用它做出很多木头也做不到的事情。
嗯，是因为像建农他去年也有帮竹构展制作像是翩翩啊，或者是竹轩天井这两件的作品，所以其实对于竹构这个部分应该算是有初步的了解，那只是说这次是从设计开始一步一步然后发展到整个创作过程。那我有点好奇的是说，像是你在用竹子创作的时候，你脑袋中会不会一直有一个回想说，不能让它做的跟木头一样，不能让它做跟木头一样，这样子的回声。
对，然后那我们这次是特别是针对先跟建筑师他们有写了一本书叫从竹子到竹房子这本书，我们发现说其实甘明元建筑师也试了非常多很辛苦的接头，但他已经可以让竹子达到非常强的力量了，可是他因为太麻烦了，所以没办法在各种案子都去使用，变得说容易制作然后造价降低 是一个发展上的一个必要的方向。所以我们这次就针对其中某一个接头把它改良，让贵竹就是比较小段面的一个竹材也可以用到这种很工业化的接头这样的方向去进行思考。
是，那其实大家可能会有很多听众可能会有疑问，就像是在用木头或是用竹子两个不同材料在创作的时候，执行上是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在设计上的时候，
执行上其实非常多细节都不一样，包括像材料进来的时候堆料就不一样，因为竹子你没办法像木头一样方整的堆整齐，它整个会散落。
是，
然后很多像端点都会大大小小不一样，变得说你在设计这个，特别我们是用金属接头去处理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个材料的宽许容许度，就是我们要预估它是有一个不同大小变化的情况都能够去达到的一个接头。所以它的思维就开始不同于原本木头上的做法，
是
慢慢去找出属于适合竹子的一个方向。
了解。那我相信世元这边应该就没有堆料的问题吧，因为毕竟你们把整个竹子都
我们这边方正
把给封的
对
变成纤维化，
直接变四八板
因为我有点好奇，所以像当时候你们做这个竹纤维板的时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对，是自己做的，那就竹皮买来嘛，然后后来的话我们就开始尝试一些那个材料一些实验，然后材料实验完之后呢，就测试不同的那个胶合方式。这个案子的话有几个关键的一些原因所以才可以做，第一个是那个材料制成，你材料你必须要解决，因为那个材料的话就从我们前期的实验然后到后来的那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制造流程，变曲面的话所以你必须要对曲面的一些分析，对它做一些拆解，然后完之后呢你有这两个比较主要的元素完之后，你才可以把这个作品实现出来。
是，那其实变成说你自己本身也必须要有一个算是工作室或者是一个就 maker space 才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嘛。
对，我们有一个那个玻璃屋，大家到逢甲的时候就跟警卫讲说那个逢甲玻璃屋在哪，大家都会知道。
真的吗？
我们那个就是一个那个一个玻璃屋，然后里头就有很多机器人在那边运作这样。
OK， 所以现在逢甲大学这建筑系里面他们也学生们也可以去操作这些机械手臂去做。
对，可以，就是有修我们的课的话就都可以这样。
这么好哦，就现在学生可以接触到的就是这些不同的创作媒材就越来越多了。那我想再进一步去问说，像这种竹纤维的复合材料啊，你们在实验的过程中就有去尝试过哪一些不同的像胶合方式或是不同的媒材的结合，才达到你们现在理想的这种材料的强度？
主要的话我们会先去看一些文献，然后文献然后做不同的尝试。胶合的粘着计划倒是还好，主要是那个后来比较有尝试的是，因为假设 我今天是要全部用竹的材料然后去完成这个作品的话，那个造价可能变成3到5倍。所以我们都是一个那个成本然后还有制作时间还有造型的一个考量。那我今天如果要把这个成本再稍微还有加工时间再稍微减少的话，那我势必 另外一个复合材料就要进来。
嗯，
那复合材料进来的时候，我们有试过不同那个玻纤，
嗯，
玻纤的那个纹理都有试过。那玻纤的话本身就它就是一个比较均质的一个方向，
对，
所以它可以平衡那个主材料这个弱点，所以它可以在拉的时候或者在弯的时候它比较不会去裂。
嗯，
那刚好我们就测试到一个大概我觉得是蛮接近极限的，就是它的那个厚度，然后可以去完成类似这样的一个剥壳的一个构造物。
嗯嗯，是。但是我因为看到你们的那个像网络上一些你们 markup 的照片，发现说它的单元的其实蛮薄的耶。
对，
嗯，其实当时候这个厚度是如何定出来的，或者是如何实验出来的？
厚度是跟冠帆还有跟我们工程师，
嗯，
然后去定出来。所以我们前期的话会有一些结构上的一个模拟，那模拟的时候它又没有这个新的材料去这个系数去带进去，所以我们是一个是全部竹子，一个是全部玻纤，然后把这个做 average，嗯，然后 去,、
哦
okay，去做一个测试。
嗯，
那刚好 也那个用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尺度去做实验这样子。嗯，我想说如果那个足够快长完的时候，就把我的那个一些那个拆掉，然后去看它的一个变形量，因为我们接下来会用 3D 扫描，然后去做个扫描。
OK，
扫描完之后，就可以把这个整体的一个变形量，然后再带到那个数位，嗯，然后去做一些之后的话，会变成一个 database 去做一个修正这样。
哦，很酷哎！所以就变成说，在这个作品完成那一刻，你们先扫描一次，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风吹日晒雨淋之后，你们再去扫描一次，
对对对，
就可以去观察到说你们这个创造出来的新的材料，
嗯，
这个形式它的结构强度大概是到
哪。对，因为它还是跟你的那个曲面那个拆分方式结合方式是有差的，它不是一个完全就是一个很 smooth 的一个完全没有结合点的一个构造，
嗯，
它还是会有一些其他地方是需要再 被重新检视一下。
是，但这样子的复合材料在创作初期的时候，你会不会考量到说，因为毕竟这个作品要放在户外，那会不会有一些就是 不持久啊，或者是可能裂化之类的状况？
裂化的话倒是还好，我们当时材料在试验的时候就有测试不同的那个比如说表面的一些漆防水漆啊，然后一些 resin， 然后还有测试一些什么防腐的。然后在做这个案子的前期的时候，我们都有做一些小片，然后放在户外去做一些测试。
嗯，
倒是还好，如果是一年保固嘛，
一年保固。所以当时候其实你们在设计这个作品的 module 的时候，其实你们有设想说，哎，是不是未来有机会去把它可能现场做抽换之类的？
对，是那个应该也不用抽换，就是比如说，假设它那个，因为它是一个，毕竟还是一个自然材料，它如果稍微变形的话，我们可以在那个局部再去类似那个缝补，再去把它再夹起来，
哦，okay，
然后去做加强，这个是可以的。
嗯，OK， 哇，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嗯，因为你现在要把它拆起来，我们当时的想法是那个书本有没有，然后很多页这样就是交叉，然后它有摩擦力拔不起来。但后来的时候，欸，好像我们是有做一些接头一些测试，然后那个摩擦力就消失。但其实这个你现场把那个螺丝拆掉完之后，你其实你拔不起来，它摩擦力超大的，
是意外的很大。
对，意外的很大。嗯，我们光那个把那个每一片敲进去的话，都用就是很大的力量去把它敲进去，然后做锁固。
OK，
其实它拔不起来。
哦，真的哦，
拔不起来，真的
太有趣了。
对，
可是因为像一片一片的时候，所以你们到锁固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去敲它？
我们就用胶锤啊，然后定位的精准方式是用片跟片之间我们会那个有一个那个锁孔，
嗯，
然后我们就会孔跟孔对到的话，我们就知道它是到达那个位置。
哦，okay，
那当然这个中间还会留一些那个 tolerance， 就是一些误差。嗯
嗯，OK，嗯，所以其实在设计的初期，每一片这些竹片的说复合材料在设计的时候，
嗯，
其实还是有很多小细节需要去顾及到。
对，而且组装是很困难。
嗯，组装很困难。
对，下一次箭筒来与 Russell 之言箭筒来的话，就会比较简单。
哦，
组装超困难的，真的。
所以这次经过自己这个 maker 的阶段的时候，就下次想说啊，那个 maker 的部分就交给别人来做。
我们现在有合作案子
哦，okay，
在花莲合作一个案子，
對對對，
太有趣了。
對對對，
嗯，什么样的案子呢？
它是一个一样是一个装置艺术，但我们这一次尝试的是跟箭筒那边的话，就是自由曲线那个木头部分，然后它还有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那个，就用烧山，然后后来整个效果都蛮好的，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 类似凉亭，但它又不太像凉亭，它是、你可以在那个凉亭底下感受到那个在水面下嘛，然后那个屋顶的话是我们这一次想要特别强调，就是我们原本在洛杉峰那个材料我们想要把它变成是个屋瓦，所以每一片的那个屋瓦都是可以被快速的去用机器人去把它 3D 炼出来，然后去做一个组装这样子。
哇，听起来很梦幻。
底下在底下是一个那个休息的空间的。
是，那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件作品？
快了，11月底。如果没有 delay 的话，
哇，所以你们两位其实就是今年在马不停蹄耶，很多作品就是一直不断的创作，然后不断的推陈出新这样子，然后就是尝试一些新的 making 的手法这样子。
哦，跟建统还有一个那个，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每一个 project 我们都想要测试一些。挑战一些什么事情，对，应该算是比较那个共同点。
而且他们很特别，是他们挑战的东西后来都可以发表成论文，他做一个东西都可以
比较
一搞多用这样子，实际上是对
一鱼三吃，
等于是对学术研究也是有帮助的，也找到很多值得研究的点，
是，这很棒啊，对，因为毕竟在学校体制里面就是还是会有一些 paper 的压力，但是你又在操作自己喜欢的事情的同时，然后就是有作品，然后又有论文的完成，挺好的。我觉得这种精神也真的是就是 maker 的精神，就是在每一次的实验之中去挑战一些新的可能性。但是因为我在看这次这个建统做的这个北门一的文献的参考资料的时候，就看到说其实建统在这次的北门一，因为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跨度嘛，14公尺的时候，然后可是又有提到是说你这次希望反而是落地的点越少越好，就是想要把基础都靠得很近。就当时候在这个结构体在创造的初期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考量的点呢？
去年做的那个案子是偏偏那个案子虽然看起来轻巧很小，可是它实际上有20几个基础。那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从施作、从搬运材料到挖基础都是自己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仔细考虑说，能不能用最少的人力，然后去做出最大的效益。
是，
就像我发论文或是做配那个做作品一样，就是那个东西要发挥到最大的
效益。对，因为你不太能就把事情交给别人之后你就不管它了。包括像车库园区，你的重型机具不能进来，你会伤害那个铁路。所以他们也比较不希望吊车啊，或者是什么那个水泥车可以进来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尽量控制在几个人力内可以做到一个状况。但也是因为竹子它比较轻巧，比较好组装，所以我们其实就6个人，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平面大概是23公尺长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尺度。
对，
建统在组装之前，他在头脑，然后有点像做动画一样，他会把每个片段都组装的那个时序都模拟过一次。
哇，
他不是电脑，但他的头脑像就是他会把它就整个都模拟过一次，
所以就变成说你过往的这个用木头去创作的经验，其实有办法让你变成是有办法去预测说在执行这个作品的时候每一步要做什么做什么这样子。
可能是因为整个建造流程它很复杂，因为你从材料比如说材料怎么去切割，你如果仔细去想都会有很多方式可以去最佳化。然后但是因为假设你是分工的情况，你可能会分给不同的人制作，某些最佳化的情况就会被省略掉了。那因为我们都是自己做，我们就能够尽量最少的力量，然后最多的方式去善用材料，然后整个制作流程是能够被搭建起来的，我们都会尽量去先把它把问题找出来。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不然你可能到最后才发现说啊，有几个关键的问题没办法解决，然后就会整个延迟所有的事情的组装的流程，就会变得很麻烦这样。
是，但因为像是我有点好奇，像是你刚刚你在节目的一开始上半段有提到说你自己有一个就是创作的基地嘛，像工厂这样子，所以在做这个很大尺度23公尺这么大的作品的时候，你们本身也会在工厂里面先组装过一遍吗？
因为整个作品很大，但其实关键点就几个部分。那几个部分我们有先组1:1的出来，
是，
然后我们用特定的重量，比如说100公斤，在它最弱的地方去做测试。我们就可以从那个变形量大概可以推测说，它如果在真实的情况可能会产生怎么样的变形或变化。
是，
我觉得1:1的制作还蛮关键的，它可以给设计师或所有的人，包括结构评估，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feedback。但通常在一般的假设建筑公司里面，你要做1:1的状况，通常你要到发包了，然后请营造厂生出一个东西给你，可是已经在比较后期了，
是，
所以你没办法再把这些资讯容纳到你的设计的话，就比较可惜。
是，这或许就是 因为有自己本身有一个工厂的时候，可以达到的一个算是小优势，
对对对对，
就是你在一边设计的同时，然后就可以
可以最佳化或者是优化这些事情。
是没错。所以是在自己自己也跟刚刚那个世元有提到的一样嘛，就是因为你毕竟其实你们去尝试去创造一个新的材料，尝试创造这个材料的过程之中，其实也不断的去不管是可能它的形状也好，或者是它如何去创造出这个复合的材料啊，把它做一些像是风雨试验啊，或者是一些不同的试验，去让尝试达到它一个最佳化的可能性这样子。那两位在经过这次的体验之后，就是对于足够未来下一步可以怎么走，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想象？
下一届没有冠粉会不会很难？
有可能，对，想象不到，
想象不到了。
我这边的话是这个街头，竹会这边也很有兴趣，他们想要把它开发成一个通用的产品。等于说你一般人你自己买了这个产品，就可以很快速做出有工业化的一个足够，
是，
然后也可以让这个杆件可以让一般比如说木工或是钢构的公司，他们就可以快速组装，这样就可以把这个足够的使用率可以看能不能降低门槛，让更多人愿意去使用。那我自己是觉得它的轻量化是很好的一个优势，比如说你在山里面或者是比较难搬运的情况，你就阻止你几个人就可以把它扛进去了。你就是钢构可能就会非常重，
是，
木头可能就介于中间这样子。对，所以好像有这个特性可以去更多的去开发这样。
是，但是因为刚提到这个街头就让我引起很多兴趣，因为像是我们大家脑中想象的竹子，它因为毕竟是一个自然生长的材料，所以它的管径应该每个都不太一样吧。但这样对于要把这个街头工业化的同时，会不会变成说它可能没办法去 fit in 某一些尺寸的竹管，是这样子的问题？
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对竹子这个材料的想象都会停留在是一个小的竹房子。然后它的街头都是被包覆起来的，是一个混沌的，就是灰色的状态。但是透过这个工业化的方式，我们可以去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拉力测试，我们可以把这杆件所能承受的力量可以被评估下来的时候，结构技师就可以尽量的去自由的去使用它了。它就可以做出像大垮具或者是像体育场这种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OK，
但的确也是因为它的街头的考量变得比较复杂。所以它会走出它自己的适当的方式。
是，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北门艺这件作品的时候，可以去特别观察到它的街头的这个作品的形式。因为大家之前看到竹子的作品，它可能很多是把竹管插到一个金属的环里面去嘛，所以它变成说这其实是用金属去包覆竹子，但这次的这个金属的管它反而是在竹子的内部，然后去在节点的部分去锁在那个，让竹子反而是用竹子去包覆金属这样子的形式创造这个接头。所以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子反向的操作，让竹子在不同尺寸上其实就跟这个接头的使用上会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这也是这次在接头的这个实验上一个新的突破。那其实我在看文章的时候其实有提到说，因为毕竟这个很大的跨度的作品在组装的时候，它其实必定还是会使用到一些螺栓，但是因为毕竟竹子它是纤维的东西，很多穿孔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影响到它的结构的稳定性嘛，所以变成说你们其实穿孔的位置其实也都有特别的去设计过，就包含像是在比较靠近节点的部分。
对，而且我们会尽量减少对竹子的加工。因为假设你跟竹子你越多的钻孔，很容易钻孔跟钻孔之间会产生劈裂，
所
以我们这个案子几乎都只有在最端点，然后透过这个接头的做法，而且接头的加工也是离它的端点可能有三四十公分以上，等于说把这个加工的点离它的切面是比较远的状态，这样就可以减少真的发生劈裂的情况。然后几根竹子三根竹子竖在一起的情况也是用尽量少的，只有其中一根有钻孔然后被夹起来去竖起来，去产生 三根竹子的力量，类似这样的原则去发展整个系统。
是，了解。所以就是大家如果真的 很值得去北门站去看这件作品，然后去体验看它这个大出挑的这个实地上 的感觉，因为它其实跟人的尺度上很多事情是在照片中体验不到的。对，那就必须要去现场看管径七公分的这个竹子，然后去如何去创造出一个这么大跨度的一个作品。那如果或许你未来的挑战就是如何用竹子去创造更大跨度的作品，
还可以挑更远吗？
更远更远，有冠凡在我们都愿意试。
没问题。好，那世元呢，你觉得竹子未来还有什么样新的可能性？
如果以作品来讲的话，我们
有可能会可以发展出，假设我今天有一个那个一个自由造型、然后经过我们的这个演算法，然后去做拆分，拆分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类似那个 IKEA、然后给他一个组装的一个顺序，比如说他接收这个材料是就片状的、然后打开完之后他就 follow 那个组装顺序，那就可以很简单的去拼出一些，初期的话应该是拼出一些那个家具会比较稍微适合一点，然后是在室内这样子、
那其实不错耶，因为其实竹子对于室内来说其实应该相对起来是一个更合适的环境、就是不用太考虑这种风吹日晒雨淋这样子的状况、而且刚提到这个 IKEA 的组装这种模式我觉得挺有趣的，因为其实就让大家其实有机会去自己去组装看看，其实竹子这件材料它如何去融入到我们生活里面。
对啊，而且它如果是比如说弯曲然后去做类似、我们类似这样的一个造型的话，其实它也蛮符合那个竹子的一个材料特性。
对啊，因为毕竟现在大家很多年轻人自己家里面的什么椅子啊柜子啊其实都是 IKEA 买回来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是用竹子的材料去做自己的家具呢？这样会更有温度啊，而且也是国产材，其实刚刚箭头在节目初期有提到说其实我们应该要爱用国产材，我们现在都在讨论说如何去减碳嘛，然后、但是那个材料又从遥远的国度然后漂洋越海来到台湾，这其实在过程之中无形之间也产生了很多碳排放。那如果我们能用自己本身台湾在地的竹材去使用去创作，然后去让变成是自己家里面的器物的一部分的话、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构想也。对，那我们也很期待说世元在未来也可以产出这样的作品，或许就某一天在这个 Russell 的 Instagram 平台上就看到你们的这个贩售中的作品、
毕竟我们每一个那作品都必须要一鱼三吃。
我可以想象、如果或许哪一天你们的这个变成是一个竹折板的方式，然后可以折出一个椅子来的话、感觉也会是一个 很棒的体验。
对、
因为我们想到很多竹子都会可能是想到就是小时候奶奶家的那种竹凳啊，就是那种小竹凳，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家里面已经很少有这些竹制品的东西了。对，或许如果他们可以重新来到我们家中的话，台湾人就是跟竹子的连结就可以重新串联起来，这也是挺好的。那我们非常谢谢今天两位的分享，在听本期节目之后也非常推荐大家这次去参观今年的构竹林铁新锐展 Structure Times Bamboo。 那展览的时间的话已经从今年的10月30号开展，而实体展区呢在阿里山的林业铁路的沿线，包含北门站、竹崎站、梨园寮站、水社寮站以及石质路站。在看这些实体作品之前，想要先看模型去了解整个创作的过程以及他们的故事的话，在嘉义制裁所的手边工厂里面也有相关的模型跟展品的展出，大家可以先在工厂内去看他们相关的说明，之后再沿着阿里山林业铁路去看他们实际一比一的作品，相信会更有感觉。好，那我们再一次谢谢箭筒跟世元到我们节目中分享这么多有趣的故事，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博翔。
好，我们下周一见，拜拜。